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最新报道，美国可能派遣美军陆战队进驻美国在台协会 AIT 在内湖的新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呼吁美方要谨慎行事，美国国务院则是重申一中政策不变。这个话题海峡论坛节目之前曾经讨论过，那么我们也在稍早前专访了前台湾国防部的副部长林中斌教授，他也有谈到这个问题，并且针对川金会后的印太局势与美中台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这段专访的完整内容。
李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专访。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您关于这个在川金会的局势，大家都之后的局势大家都非常的关切。那么想请教您的就是说，您认为在川金会之后呢，美国是不是会优先的处理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那么另外呢，就是您觉得台湾在川金会之后，这个整个的国际形势上是变得更重要还是更不重要？
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已经讲过，就美国优先，他妄讲了这个括弧联系应该美国的国内优先。因此在川金会之后，他就说了我们要停止美韩的军演，因为耗很多钱。我觉得川普最大的一点顾虑就是要给选民有个交代，美国国内缺钱呢，你要再在南海另先波涛，好像不是他的做法。但我相信南海还好继续表演下去，就双方都做给国内看，这是21世纪的特性，对外强硬是对内表态。所以呢，南海我会继续看到美国派军舰派飞机，中国也派军舰跟在后面，哎，你在我们领海干什么，让双方交谈甚欢，最后分开说哦 good to talk to you see you next time。 这是2015年10月27号拉森驱逐舰来主碧礁宣扬美国国威之后，两个中国的驱逐舰陪他10多天最后的对话。我相信这个还会演下去。其实到今天多少年了，美国这套没有改变中国任何的行为。那中国当然也很小心了，就是上次奥巴马见到习近平说，习近平说过南沙我不会军事化，西沙这1974就是我领土，当然可以部署红旗九了。就南沙就盖了一大堆房子了，将来放飞机的雷达了。真正的军事化到今天为止只有一个报道，是空照图，我也不晓得到底怎么回事。因此我相信南海将来不会变成另外一个冲突热点，双方都要演戏，还会演下去，但是也不能改变目前中国的这个进展。何况这个川普也特别说了，美国跟南韩军演耗很多钱呢，他这句话就呼应了2015年美国的参谋联席会主席的将军讲过，美国最大的国安危机就是国债。
所以您觉得说就是目前来讲从川金会之后，东北亚的形势算是比较稳定了吗？
我觉得稳定太多了。
那这样子的话，热点会移到台海吗？
不太像。因为到目前为止，当然美国尤其是国会有很多主动，川普也签了这个法案那个法案，到今天没有落实。尤其是 ART 成立之后，第一个让台湾很失望的就是，你原来不是说要派穿制服的海军陆战队吗？
对，
那后来你说没有需要了。所以我相信台湾有很多人很失望。当然美国公开的或许请学者的解释说，哦，因为川金会的光彩啊不容让台湾 AIT 成立夺取，这也讲得通。可是呢，我们也看到就川普这种雷声大雨点呢好像不是那么大，我不敢说雨点小，每次都是这样，到今天还没有一个落实的。从他竞选的时候用那 Peter Navarro 的威胁克中国进口45%，现在变成25%了，还有很多很狠的东西，到后来发现都可以调整，所以今天还没有看到一个真正的他原来说的狠的落实。那因此我觉得川普对于中国，华府对中国以后的走向大概也不会太脱离这个目前的轨道。
是。那么想再继续请教老师，就是 您觉得从两韩从以前的这个，就是特别是南韩跟北韩从以前的剑拔弩张，到现在就是几乎会签署这样的一个和平协议了，好像这个和平协议在望的话，您觉得两岸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观点当中有任何借鉴吗？因为先前有一些绿营的人士说两岸跟两韩是截然不同的，也不能够拿来相提并论，那想请教老师您的看法。
的确非常非常不一样，因为两韩到底大小差不多，虽然经济实力差很远，那么中国大陆跟台湾差太远了，第一点呢是这样。第二点呢，即使在两韩分裂的时候，南韩有一个统一部，还不是像我们陆委会，他们做了很多研究啊。那加上最近的发展，南韩很多地方护了北韩，当时不是美国要求北韩要核子武器都去除吗？南韩有一阵子还表示不是完全同意，因为将来如果统一的话，核子武器也是南韩的。
是，
我看很多人忽略这点，所以尤其是最近，尤其有些南韩的知识分子在美国还《纽约时报》还登过，他们美国让我们很多失望，这几十年来美国的士兵在我们为所，在我们这儿为所欲为，很多行为不受我们的法律管制，然后美国就威胁要打北韩，跟他用核子武器干一场，也不考虑我们，也没给我们资讯，一下先死的是我们。所以南韩这种不满情绪在已经酝酿了，因此我觉得两岸跟两韩太不一样了，真是太不一样了，不能够同日而语。
嗯，是，好，那接下来请东明来向林教授提问。
好的，谢谢博弈，也很高兴这个林教授给我们美国之音和中广这个机会访问您哦。那我想刚刚继续 follow up， 就是有关于川金会之后对台湾的影响啊，想再请教一下林教授，因为我们听到目前有些两种不同的说法，那有一种是说川普总统他现在跟金正恩的关系修好之后呢，那美国不再需要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配合，那么发展所谓美台关系，或是说支持台湾就可以不再受到北京的牵制哦。但刚才这个博弈其实也稍微有问到，就是说有人认为朝鲜半岛的情势和缓之后，区域的热点可能会转移到台海两岸，那么林教授你又是怎么看这两种不同的预测？
川普要的不是军事领土的扩展，而是他国内经济的提升，这是最重要一点。所以呢，我觉得将来台湾这边的情况取决于川普跟中国打交道最大的考虑。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川普真正跟中国要的是实际的经济的好处，中兴案就是很好的例子，一开始把中兴打怕了，后来又说要救中兴，那现在落实了之后呢，是中国给钱14亿，有人说加上原来3亿是7亿，那美方还派一个管理小组进入中兴，中国好像到目前为止都得要答应了。所以我相信呢，川普跟以前美国领袖最大一点不同的是，他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善恶对抗的坚持者，跟当时的康乃迪总统说不计任何代价为了自由民主要奋斗完全不一样。川普真正要做的就是改善他们国内的经济以及基本建设的一些退废的状况，那至于在外面再打一个，我看了没有这个必要，加上中东还没有完呢，阿富汗里面还没有完呢，所以我看不大像。
嗯哼，好的，东明下一个问题。
我觉得不会变成另外一个引爆点，但是的确有一些紧张情绪、紧张的气氛。那么我相信这边呢，因为华府跟北京不断的在磋商，他们有很多商量的空间，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不会什么擦枪走火了，第二个也不会硬干蛮干，那么就是在两个大国商量之下，他还会的情形会继续演变。
第一位会见朝鲜领导人的，但是美国总统如果不是川普，恐怕也做不到。像平民谈
两点，第一点，川金会之后，川普国内的声望一定是上升的。其实他平均的民调从去年十二月到现在上升很多。去年十二月平均的民调是 Real Clear Politics 35%左右。那么六月初六月八号已经到42%，有的是到45%，是平均的。单独的已经到53%了，就是 Approval Job Approval Rate。所以现在川普在国内的声望非常高，加上国内的经济也好，经济好当然好几个因素了，原来这个奥巴马就奠定一个基础，现在非常热，还有税改成功，这个税改成功过去的例子1930甘乃迪总统雷根总统都会有很好的国家的收入的增加，所以这个好处至少要延迟到2020以后，因此美国最近的复苏是历史上第二长的，即使产生一个向下的调整，我相信不会影响到2020经济状况，因此我觉得川普很可能会连任，不只是做完第一任，第二是连任。另外一点呢，就是国内的压力对他其实不是最大的，因为人民在美国人民认为这个通俄门呢，这个久战已经疲了，如果你有证据牢早拿出来了，所以大家有点厌烦了。而且现在川普在国内不只是共和党，民主党也在冒学他这套，他们很多人就是流行的讲就是 I was Trump before Trump was 所以国内非常热，川金会的确让他在国内声望一定再造高峰，所以国内的压力对他不是一个最大的因素，也是这样讲，就是不，他不会因为国内的压力而不得不对外强硬，他不会这样。另外一点，回到您刚才所说的川金会的成功，您认为或许很多人认为是川普的功劳，这个不能抹杀，但是最重要的是金正恩个人特质加上北京的后面斡旋。怎么说呢，金正恩有一个很大的特点，17岁的时候刚刚从瑞士回来，3年回来，他就在一天早上把那个日本的御厨摇醒了，就是日本御厨2003年的日本出回忆录所透露的，这御厨是2001年逃回日本，那里面是这样说的，御厨说这17岁的小孩把我摇醒了，他说我们人民怎么这么可怜呢，又穷又惨，我们一定要把经济搞上去，要学中国的改革开放，所以这个17岁小孩这种原动力是很强的，他跟他爸爸跟祖父不一样，我觉得他第一优先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至于核子武器是一个工具而已，所以这点是很大的让川金会能成功的动力。另外一点就是川金正恩的特质，他不断的采取主动，无论是3月8号提议川金会，以至于后来说我说不定取消，那再后来说我还是愿意，都是主动，加上他见习近平也是主动，3月26号他见习近平的答谢词，中餐之后他特别说了感谢习主席接受我的请求，所以川这个金正恩见习近平是金正恩主动的，那5月8号见第二次也是他主动的，所以这个川金会成功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金正恩的特质，他不断的主动啊，川普当然有他一套，他装得很像，真的要打核子大战了，连今年2月的时候美国国际关系的最尊敬的这个大前辈习近平都在忧虑核子弹打起来会怎么办，大家都被唬住了，那么这个两个加起来加上习近平在后面斡旋，这才川金会成功的三个最重要的因素，当然南韩总统的做桥梁的角色也不可以忽视。
嗯哼，
好的，感谢林教授把时间再交还给博弈。
好，那么接下来本来想要再请教老师关于这个刚刚老师提到 AIP 的问题，但是在提之前呢，我想再就我们这一个主题再补充请教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川普在这个会后记者会说要取消这个美韩军演已经非常的震惊了，但是川普还加码，他说未来我也不可排除从南韩撤军，这个让这个日本跟韩国都非常的紧张，那你想请问您的看法。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一次呢这个川金会取得了一个很好的成果，中国方面说也不能忽略了中国的功劳，因为中国一向是主张双暂停，就是北韩不要核试，那么这个 美国不要军演，那现在就达成了这样的目的，所以中国也有一份功劳。那么从这样子日韩的紧张跟中国的这个邀功，您怎么看呢？
中国要了两个东西，第一个是半岛无核化的可能比以前更强了，第二个当然是双暂停，他的建议被采用了。那么现在西方都在说南韩很紧张，我看也不见得完全如此，日本的确是很紧张，因为大家都晓得文正英他当时的恩人这个卢总统就是第一个跟北韩打交道的，他也一直希望跟北韩有一个来往，或许往统一走，因为他父亲母亲是朝鲜人。所以呢，我看这西方的人自己解读说南韩很紧张，我相信有一些保守分子很紧张，大部分南韩人民说不定心里也蛮高兴的，韩国终于可以统一了。何以见得？有些南韩的知识分子在美国的《纽约时报》都投书，他美国人在我们这儿几十年，我们真是受够了。嗯，所以他们南韩，我相信要做民调的话，应该有很多人是希望跟北韩统一的。前一阵子美国要求北韩要完全把核子武器去除，南韩还不大同意。这个我想是这样解释，南韩认为将来统一以后核子武器也是他的，当然没有做得很大了。所以日本是的确很紧张，南韩我看至少一半一半，说不定还不是说我们所想象的。那情形是这样，那中国当然很重要了，但是最重要一点，为什么中国这么重要呢？就是因为在习近平2012年11月上台以后，他研究了南北韩之后做了一个决定。我们第一次看到在外面表现是2014年11月，中国国防大学的一位女的，姓陆，梅花鹿的鹿的上校，参加第一次派代表中国参加在首尔的两韩统一会议，里面所表达的，我们乐见两韩统一，两个理由，因为对我们好，第一个经济我们也可以发展，第二个没有指明说有一些国家跟这个地方没有关系，让他没有再借口在这儿留下来，大家都晓得他指的是谁。所以我觉得中国在这个川金会里面成功的角色，或许成功的贡献很重要一点，是因为北京原来对两韩统一模糊两可的态度明确化，也就是习近平乐见。因此我大胆假设，在去年12月的时候，文在寅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双方就这个方面已经交换过意见。就我一直不觉得北京是边缘化，从去年12月文在寅跟他见面的时候，双方都有一个理解，加上3月26他又跟金正恩见面，所以南北韩的领袖都晓得中国是乐见他们统一，美国倒是不见得乐见。当然美国希望是南韩把北韩统一了，南韩是我的盟友，可是现在看起来不大像，因为南韩也很清楚经济要靠中国，加上北韩也很清楚，我希望美国经济上帮我忙，那川普就很诚实说，哦，不需要我多此一举了，反正中国、日本、南韩都可以在经济上帮你忙，所以南北韩心里都很清楚，将来是要靠中国了。
嗯，是。好的，谢老师。那么继续，我们想请教关于这个 AIT 的这个上面相关的问题啊。那么同样的，就是在6月12号 AIT 成立了，虽然这一天是这个川金会好像盖过了这个 AIT 的这个光芒啊，但是我想请问老师，就是说这一次美国派的人呢，完全没有像外界所预期的什么波顿啊什么都没来，这次派了一个负责这个教育文化的助理国务卿Marie Royce。 那大家觉得有些人觉得说这个层级是低了，但是也有一些这个政府的委员官员等等，他们认为说这个 Marie Royce 还有他的夫婿 Ed Royce 其实跟台湾都很友好，其实虽然层级看起来不高，但是实质的关系很重要。那么其实台美之间发展的也要是实质的关系。那么同时这个美国国会议员也说不放弃台湾，当然老师刚刚也提到了美国签署了很多法案，虽然是好像表面上，但是至少表面的功夫做给台湾。您怎么看这个？先请问老师，您怎么看这个 Marie Royce 这样子一个位阶的官员来台湾，还有 AIT 新馆落成的意义？
不只是位阶的问题， 问题是第一点，但是也可以很容易解释，因为是川金会的考虑，也可以解释过去。另外就是性质，这个文化教育就跟林肯的政治军事比较远一点。我觉得华府的确经过一番考虑，派了一个最适当的人来。至于九月的正式运作派什么官员，大家都拭目以待啊，这个我们还不敢断言。但我回头讲一点，台湾有一个不可动摇的资产，就是我们战略地位。我们的确是第一岛链最重要的守门人，这个美国绝对不会轻易放弃的。美国只有有一天自己力有未逮的时候才会放弃台湾，无论如何美国不会放弃台湾。至于我们台湾希望他美国帮我们忙进入联合国，或许让我们参加 WHA， 或许其他在外交上面真正落实他对我们的支持，这个我们还有待观察。到目前为止我们觉得好像还有的可以期望，讲得客气的就是不错。陆战队后来没有正式的让他们派出，但是并不能表示陆战队不是用便衣的身份，因为以前就是这样。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新址的确有它的必要性，因为原来美国驻台湾的外交官很多抱怨，原来地方太小了，他们住的也很远，很不方便，这的确是一个最早的原动力。那么现在我们晓得这个费用是很高的，有人说是亚洲第一，有人说是世界第二，这个的确有一些其他可以探讨的可能，就是一个战略跟情资周旋的地方，但是不能够证实。为什么？在建造的时候是非常保密的，
对，
外面人看不进去，而且所有的一个沙子一个砖头都是从外面运过来的，那还有很多传言了，所以晚上听到直升飞机等等都无法证明。所以我觉得这个新址不只是调整他们驻台外交官生活必要，另外呢它的规模的确是很不凡，就跟我们台湾看起来很小，居然在亚洲是很大的一个驻外的一个建筑，这中间耐人寻味。
是，好的，谢谢老师。那么东明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简单的讲就是四个字，斗而不破。美国对于中国包括在台湾问题上也是斗而不破，因为这就是21世纪的特性，尤其大国之间来往都是斗而不破。为什么不破呢？因为破还得了，世界毁灭了，都有核子武器。那美国内政的操作大家都很清楚，国会跟行政单位是两回事，那国会通过一个法案，行政单位可以不签，签了以后离落实又有一段距离。所以川普真的要跟中国杠起来吗？为了这些法案有待观察，我也不敢预言，但是到目前为止以前没发生过，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期待跟观察，可能比较接近以后的发展。气氛上看，表面上看的确是升温，但是我不要忘了美军来我们的演习参与不穿制服的退休的已经发生了，已经很多年了，不是第一次，所以实质的参与呢不是新闻了，以后要穿制服是另外一回事。那美国在乎穿制服表面还是实质呢？我觉得美国比较倾向于实质，给台湾很多建议，那么台湾也非常感谢他们。有必要大做文章吗？又跟北京搞得不愉快，又要来一个两个大国的磋商吗？而且在这方面 又会引起川普最主要的目的会受到一些破，他最主要的目的是经济，国内经济的改革跟他竞选诺言的落实。这个我不敢讲，因为我离开国防部太久了。
好，明白，谢谢，把时间交还给国立。
嗯，好，那么接下来想请教老师关于这个当前两岸关系的问题啊。这个在大陆一下想不起他首先的是一位教授叫李毅教授，他在我多次接受我们节目专访的时候一直抱持着这个武统的论调，所以武力统一在我们节目当中一直是一个难以避免也是引起争论的话题，所以想就直接就请教老师这个问题，就是根据李毅教授的说法，他是说如果在2020年民进党继续执政或者是蔡英文再度当选的话，北京就觉得说这个统一无望了，所以就会开始武统。那这一直都是这是李毅教授的主张，也是我们节目的观众非常在意的问题啊。这两个问题我就合而为一请教老师。第一个，您觉得如果2020还是民进党继续执政的话，这个两岸就和平统一无望了吗？就会开始武统的进程了吗？这两个问题，就是和平统一的未来希望，还有会不会有没有可能会武统，这两个问题合而为一请教老师。
武统绝对不会发生，因为今天中南海的领导人牢记在心，
我想
孙子所说，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观众非常在意武统这些，所以我愿意再重复一次，老师说是武统绝对不会发生，
绝对不会发生，
是
不战而屈人之兵，
嗯哼嗯哼，
是最好的办法。所以呢，这个武统是怎么来的？是2016年4月，中国大陆有一个媒体，我不要讲名字了，做了一个全国的民调，85%的人都赞成武统。
对。
之后那个媒体有举办很多个学术会议，有些退休的将领，我名字也不要讲，就赞成武统，说是和平统一没有希望。你不要忘了，2016年是什么样的年？那是习近平最艰困的一年，不要说外面传言很多谋杀，不要说彭丽媛在2月到山东几乎被绑架，还有媒体上官方媒体不断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字。
对，
我们不要忘了，那是一个非常艰困的年，所以在那一年从头到尾，北京的政府没有出来讲过一句和平统一没有变，就是因为内部问题太大了。还包括那年的9月，4000个解放军从9个省份来，在81大楼前面唱军歌，要求那个这个。但是在那一年，习近平安安静静的把省的领导人都调了，所以到了2012年的1月17号是最后一个，上海市长换，那个时候大势已定。所以2017年的3月的两会的时候，北京官员出来说了和平统一没有变，我们不要忘了那个背景是这样的。所以之后呢，我们很少看到高层的甚至退休的人讲这个，退讲武统的人就是学者了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北京政府也让他们讲吧，也算是另外一个补助的压力。真正官方讲过武统吗？从来没有，尤其是2017年以后非常明确。那2016年为什么没有讲过一次和平统一呢？就是那个内部的状况。好，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武力统一是下下策。我们如果熟知中国的战史的话，有名的战争最后决定因素不是刀兵流血，是水淹、火攻、挖地道、插旗子，还有另外割耳朵、丢在敌人前面等等等等，都是靠那个心理的震撼，不是难干的。这个到今天北京的大外交里面没有忘，加上现在北京有这么多其他的我所谓的超军事手段。什么叫超军事手段？就是非军事手段但是有强力的军事做后盾联合起来的。什么是超军事手段？经济的、外交的、心理的、文化的、旅游的、宗教的， you name it， 那个是打前锋的，军事力量做后盾。你说不是矛盾？不不不不不，20世纪初期美国的总统劳罗斯福讲过一句话嘛，拿个大棒子讲话轻声细语，别人要听你的。北京就是用这个，他没有必要再用武力了， 但武力的准备是没有停下来，到现在还在进步，它没有必要。因为为什么呢？武统你即使用精准的飞弹打，台湾人口这么多，不可能不流血的。北京的尿很清楚，1947年2月28号在台湾发生的事迹，二八事变50年以后，国民党就被雪下来了。北京没有必要嘛？就第一个，武统即使是精准武器也会流血，民怨是深如大海。第二个，台湾是一个生金蛋的鹅，你武统的话，这个经济设施打烂，你还花钱把它恢复，划不来嘛。这样第三个，北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军事能力，杀人不见血的，就是所谓的这个点穴战嘛，它很多了。电脑战是一个，另外就是电磁脉冲，它已经有了这种能力了，它没有必要真的来武统。所以其实真正武统，它已经是瘫痪式的，不是二次大战那种摧毁式的。即使瘫痪式的，也不是上选，上选就是不用军事，但是当上选又有两种，一种就是现在进行的，就不战而统台湾。再上层的，不晓得什么时候发生了，就是习近平自己讲的心灵的契合，那要靠另外一套了，就自己要够好，让别人向往你，文化了、社会各方面向往你，那是以后的事儿了，绝对不会武统，哪里这么笨的呢？现在十九大以后很明显了，北京对台是两手。那硬的那时候大家都看到了，飞机绕台了，军舰绕台了，外交打压了等等等等。软的那时候才是最后北京的希望所在，那个就是政治台的明星，也就是他现在是操之在北京的那些软的东西，给台湾的青年优惠，吸引台湾的年轻学生过去等等等等，那个才是达到统一真正有效的工具。那么现在新力国防的压力也只是一个防止，一个吓阻的工具，是一个被动的，就希望你不要公开的宣布法理台独，这个两手是配套的。但是北京真正寄希望是软的那个，为什么呢？因为从去年开始8月，台湾的民调公司包括叫做什么台湾民意基金会吧，主持人是原来民进党官员跟学者柔英龙，8月那次民调，后来好像11月联合报有一个，后来又是天下跟远电，都不断的出现了新的走向，就是原来20-30年的一些走向都开始扭了。几个项目，第一个是族群认同，就原来我是台湾人的一直上去，现在开始下来了，
对，
当然还没有很低了，
对。
另外一个就是去大陆工作的意愿上升了，送子女去学就学也上升了，还有另外一个是统一独立维持现状，那个独立下来了，那个统一稍微上去的，但还没有真的上去了，这些都已经发生了，但是还没有到一个临界点，到一个真正能产生质变的状况。我相信北京很清楚，我甚至相信在8月台湾民意基金的第一次宣布之前他们晓得，因为北京有很多方法不断地做台湾的民调，是从中国大陆做的，就闽南语做的，让他们也托很多台湾民调公司暗中做民调，他们掌握到这个趋势，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方法是有效的，加上十九大以后更是明显，因此从十九大10月底到今天2月28号，短短4个月之内，居然把31项会台的方向都拟定了，哪里这么快？他老早开始了。所以我觉得北京是寄希望于这个软的那个，就真正的争取台湾民心，也就是习近平以前讲过的，后来就没有正式大做宣传。当我们强盛的时候，两个问题自然解决。不是靠硬的，那是下下策。所以现在北京方面也有新的说法。不是统，是融，融合的融，不是统一，是融一，我觉得那个比较像。所以现在北京的两手策略，他自己要考虑一个，就是硬的那手吃掉台湾民心，跟软的那手争取台湾民心，哪个多哪个少。我觉得目前为止他们的考量加加减减之后，认为那个软的那手多一点，所以他们现在才是极大化的军事跟外交的施加。那么是不 永不止境呢，我认为不是如此，因为他们也晓得今年年底台湾有个选举，他们要等到今年年底选举看这个有没有效果。效果是什么意思？说就在选举里面产生了一个让执政党必须要转弯新思维的结果，但看起来恐怕不大会发生，因为反对党的力量太弱了。因此呢，我觉得他这个极大化外交军事心理施压可能到了今年年底选举之后要重新评估了，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很多人怪我们蔡总统怎么这么顽固，但不要忘了我们蔡总统有他的难念的经哦。他当时没有当总统之前，他管过最大的一个机构就是200人的陆委会。他没有管过一个市、一个县、一个大的部会，所以他在很多方面呢，所谓治理方面呢，他还有一段路要走。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以前的经验没有办法让他有一个很坚强的团队，所以他当总统以后的确很辛苦，找人帮忙，很多人都不愿意，这是他说不出来的一个难念的经。那么因此到现在他的民调在下滑中，这就很像当初阿扁的状况。阿扁当时2000年5月20日登总统大位，他这个民调很高，后来马上就下来了，就逼着他不得不改变他当时就职所说的四不一没有，被民进党内部骂翻了。那后来他还说两岸文化的整合、经济整合、社会整合，最后政治整合，后来不敢讲了。今天蔡总统的境况很像阿扁当时，他不得不拥抱深绿了。所以今天两岸的问题很多来自于台湾内部，台湾内部的问题很多来自于民进党内部，因为蔡总统是民进党的外来者，当时他当选总统之后还没有就任。我记得《中国时报》有一次报道，一个不具名的民进党大佬说：“我们应该很高兴，但是我们对蔡不大放心。”到今天，这个情形更严重了。所以今年年底选举对蔡总统非常重要。如果在选举失败的话，他变成阳春总统了，没有民进党的主席了，他绝对不要让那个发生。因此，这就解释他最近的态度是这样的坚强，我相信中南海看得一清二楚。因此我们也看到了在台湾有一些代表中国大陆的媒体也不断地讲蔡啊不要受深绿的加持，这个是实际的状况。但是这个状况到今年年底选举以后又明朗化，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的这种外交军事心理的施压配套的就是31项会谈，在今年年底选举之后，他们要重新做一个考量，要怎么样再调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争取到的比失掉的哪个多哪个少？
嗯，好的，因为我可能等会儿博弈还有一个总结，还有这个另外的同事苏立阳补充，所以我这边很快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您了。大概刚刚你也谈了很多蔡总统，所以我想说就把这个我们一开始讲的这个川金会跟两岸还有蔡总统连在一起。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林中斌教授，就是您看到朝鲜半岛现在局势的和缓和变化，是不是可能会为台海两岸带来压力或是契机？那么两岸的领导人有没有可能也坐下来举行习蔡会呢？您认为如果有可能有习蔡会的出现的话，需要哪些条件的配合？
我一直觉得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蔡总统就任以后，其实他就任以前就开始非常谨慎。在2015年的4月，他提出了维持现状，之前他没有这个指导的纲领了。维持现状以后就稳定了很多，因为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个人忽略了，我这个个人呼吁了，就是如果照原来的走法的话，如果蔡当时是主席，不改变他原来对两岸的说法的话，很可能有个外交上的雪崩式的断交。那后来他的确调整了，非常谨慎，一直到他竞选，甚至他竞选的演说里面92讲过，共识也讲过，只是没放在一起讲。我相信中南海很看得清楚，但是公开没有这样接受。一直到了去年的，我看是今年还是去年的， 好像是今年的三月吧，我们是去年，我看看我们，我们对中这个赖，哦，是去年三月的时候，去年二月的时候，我们的外交部说，钓鱼台是中华民国的领土，这是民进党政府从来没讲过一句话。那后来就是二月，这个早一点，二月五号，那后来别人说不行，要部长亲自说，所以二月十七号，李大为亲自再说一遍，钓鱼台是中华民国的领土。那么三月的时候，有一次某一天，李大为外交部长跟张晓月、陆委会主委在立法院答询的时候都讲过同样的话，两岸的协定不是国际协定。同样的，在去年三月台日断交以后，日本来最高层的官员报纸上没有报道，我们蔡总统接见了他。后来我幕后事后听很多人说，蔡总统没有见见他。那后来我又听到一些大陆的人士跟我说，其实中南海对于蔡英文是感激的，因为就是在习近平最头痛的那几年，国内国外蔡总统没有给他添麻烦。那为什么今年一下蔡变得挑衅呢？就是那个原因，就是国内台湾国内跟党内的新的状况。
嗯，然后东尼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好，
谢谢东尼。那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请教老师，就是关于这个习近平修宪把他这个国家主席改成这个终身制啊，很多人有这个批评，但是也很多人觉得说这个国家主席只是一个名位，实际上是党总书记，但是也有人会觉得说这个他会逐渐的把这个国家主席实质化。那想请教老师是怎么看习近平这个动作？另外就是说很多人也有顾虑，就是说习近平的这个终身党国家主席是要在他有生之年解决台湾问题，从这个把国家主席延任以及他是不是会在他的有生之年解决台湾问题，两个问题当作总结来请教老师。
如果习近平要继续在2022年之后掌政的话，他没有必要做这个国家主席限期取消的动作，因为就靠军委会主席跟党主席那是没有明文规定任期，就够他掌权了。所以我个人解读，让国家主席也跟其他两个主席一样，是为了后面人继承他的人着想。他现在最大的考虑就是他一旦无论怎么样交差，或许是过去这个生命结束，或许他主动的安排让别人交差，那下面的人能不能够指挥军队，能不能够维持国内的稳定，这是他最大最大的一个顾虑。那目前为止看起来不大像，因为现在的构架是不能够让一个很平顺的文人做全国的领导，所以他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我相信这个修宪不是第一次，之后还要修很多次才达到他觉得可以放心了。这第一点。第二点，习近平这个人一直很顾虑一件事情，这是我间接听来的，他一直觉得他父亲是一个爱国的人，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历史没有完全还他父亲一个公道，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最顾忌的一个事情。他很怕的就是由于他个人念权影响了他父亲的历史定位。他私下有跟别人讲过，他晓得如果他念权不忘不去的话，就会影响他父亲。我觉得这个是很像，如果我们读他的历史跟他父亲历史，这个不可能。因此我觉得现在他面临的是很大的政府构造党构造的工程。其实大家已经看到十九大开始的事，不只是政府体制，还有党的体制的重新的构造，这是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至于他是不是一定要在他日内完成统一，我觉得看不大出来，因为他最重要还是把他自己国内做的最好，就他自己讲过嘛，我们做的好的时候两岸自然解决了，所以我看是这么一回事。
是，好的，非常感谢林忠明教授今天接受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访问，谢谢老师，谢谢。